各位弟兄姊妹，请同心祈祷。我们主，我们神，唯有你是王，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现在恭敬等候，我们期待，因为你有说话对我们说。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得到你的声音，就是你要对我们说的，我们个别需要听的，也都听得到你对我们教会全体的声音，是要我们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聆听的。为了 Eunice， 为了诗诗两位主日学的老师，和主日学所有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教导他们，让我们从小亦都在你的真理里面成长，不偏左不偏右，正如我们一生去学习跟从你一样。最后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我们教会的秩序，我们教会的会文，在敬拜的一栏有讲道的大纲，你可以一路睇住吓讲道嘅大纲，咁一路听就更容易去吸收了解啦。呢个早上一个题目，我哋继续喺彼得前书嘅研读嘅里边吓，敬虔嘅生活面对政权。喺呢个彼得前书嘅研读嘅当中，我哋嚟到第五次，嚟到呢个主日，我哋特别讲到基督徒面对政府。面对政权，先讲少少引子先啊，引言先。今日在教会里面，当讲到信徒要怎样面对政权，既是敏感，又是绝不讨好的苦差，是吗？今日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讨论信徒面对政权，既是敏感，又绝对是不讨好的苦差，牧师你还讲咁，既敏感，不是因为讲的不敢讲政治，而是因为听的总是喜意对号入座。人呢，只是喜意揀自己喜意听的去听，是吗？是啦，事实是啦。又或者咧，专拣自己唔中意听嘅，跟住就制造个稻草人去批评，系咪？唔讨好啊？点解咧？咁唔讨好，因为今日当我哋喺一个强调乜嘢都要表态、乜嘢都要归边嘅社会，其实个个人心目中早已有嗰个不可撼动嘅政治颜色，系咪？无论嗰个颜色系蓝色、红色、绿色、黄色，你都不用得的今天，所以牧师穿黑色的。又或者呢，你尝试，我不是只选一只色的，我把颜色混在一起，混色，人家会说你骑墙，你说我什么颜色都选，我选彩虹，重大件事。选什么总是有人不喜欢，你不揀又会有另一堆人说你没有政治勇气。感谢神，我们不是靠网民的渲染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感谢神，我们不是靠自己和自己政治立场相近的传媒网媒去做人生的选择。我们靠的是什么？神的说话。基督徒是靠神的说话，靠圣经的教导，作为信徒怎样面对政权、政府、政治。信徒应该怎样面对政权呢？使徒彼得是这样写给那些遭受政权迫害的基督徒的。荧光幕上面我们今天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开始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由第二章十一节开始，一路到第三章的第七节这个段落。二章十一到三章七节，我们余下这几个星期，我们都会环绕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敬虔的生活， Godly Living。 基督徒敬虔的生活不是只是包括读经、祈祷、唱诗、回教会，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亦都包括在日常生活不同层面的关系当中，在社会和政权政府的关系，在工作里面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在家庭里面夫妇婚姻的关系。再一次，使徒彼得重提信徒在这里说他们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的观念，这个的形象，天国才是信徒永恒的家乡，天国才是永远，才是长久的。相对在地的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作为天国的公民，好自然想的是天上的事，我们明白的。不过既然信主的人是客旅，是寄居，是天上的国民，那为什么圣经还要命令我们要注意在世的生活呢？我们日日想着天上的事就行了，我们日日等上天堂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意我们世上的生活行为表现呢？他说，使徒彼得说，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之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原来一日我们仍然在世生活，我们就仍有这个荣耀神的使命。只要有一日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生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使命。基督徒不是躲在山窿，基督徒是居住在群体当中。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进入众人之中的那位神，因为耶稣基督是以他的生命将父神表明出来的那位耶稣，所以基督徒在世亦都有这个荣耀上帝将父神表明出来的使命。弟兄姊妹，懂不懂？听听得清不清楚？明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你和我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荣耀上帝的使命？还记不记得耶稣的命令？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弟兄姊妹，荣耀神的使命怎样影响你今天做基督徒的心态？怎样影响你每一日的生活和生命里面每一个的选择呢？只要有一日你仍然是在这个地上生活，荣耀神都仍然是你的使命。为了这个正确的心态，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好了，现在彼得，使徒彼得就在圣经里面将焦点摆回在信徒应该怎样面对政权，做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了，二章十三、十四两节，使徒彼得说，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元首。第一，我希望你留意的，彼得很清楚说，地上任何的制度都是什么？人的，看不到啊，红色那些，人的一切制度。地上的制度是人的制度，人的制度会不会有缺陷的？会不会犯错的？上帝没有亲自设立任何一个神圣的完全符合他心意的政治或者经济的制度，你可以放心，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 你不需要呢要将你所有的精神、所有的筹码、人生的赌注压晒落去某一种的观念、某一种意识形态、某一种的制度上面。人的制度是会有缺陷，亦会犯错。上帝没有设立任何一个神圣完全符合他的人间制度，反而是因为人犯罪，企图摆脱上帝的管治，所以才有这些政府君王的管治制度。你记不记得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王权制度不是上帝设立的？你说是王权制度不是上帝设立的吗？是啊，是人想摆脱上帝去管治而设立的制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四至七节？我先读上面，跟着你读下面。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要见撒母耳，对他说：撒母耳，你年纪老迈了，你的仔又不行的，不遵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这位的先知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跟着他就祈祷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是神迁就人的需要，所以才促成王权的制度。弟兄姊妹，请你听清楚，地上君王元首从来都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天子。在圣经的教导当中，人世间一切的制度、君王元首从来都没有一个叫做天子可以代表上帝。他们被神拣选呼召是要向上帝负责的，他们的责任是依随上帝的心意去管治，他们肩负的是一个独特的使命，是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约，直接影响整个他们管治国家的命运，究竟是得着上帝的祝福还是上帝的咒诅。你要记得，就算是连那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他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他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他的政府也不是神圣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地上有什么管治的制度可以说它是从神而来的呢？没有。所以过去很长的时间，有一些极权的统治者引用圣经这些经文来要求基督徒要绝对的服从，这个是错的。甚至有教会的领袖要求所有的传道人和信徒不问缘由要服侍服从统治者，这个是不合理的，是不合圣经的。所以彼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再一次重申，他说信徒没错是要顺服君王和神宰，但是你留意他怎么说呢？他特别注明的是你要为主的缘故去顺服，为主的缘故去服从，同埋服从哪些啊？是派受派罚恶赏善的人啊，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喜恶心意去挑战人间一切的制度，仿佛最好就是无政府状态，仿佛最好就是没有政府的，什么制度都没有了，那就最啱了。不是，我们不需要这样。或者我们用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态度去批评或者诬蔑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委派罚恶赏善的神宰，我们不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基督徒亦都不是绝对无条件地去臣服政权。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彼得有一个亲身的例子，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的圣经。彼得和约翰被当时的犹太人最高议会捉了去收监，审问他们的时间，对他们两个人下令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了。但是彼得和约翰的回答讲出他们的缘由，他们的心意，他们怎么回应？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彼得约翰说，那里，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姊妹，昔日讲这一句说话的彼得，就是今日写彼得前书的彼得，是同一个人来的。他不是自相矛盾，是他看得清楚人间一切的制度不是无限的，不是神圣的，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君王权柄是为了治理，是为了服务，不能够滥用苦待百姓。掌权的人亦都不可以过分干预人基本的权利与及自由，如果越了权，就是推翻了上帝给人的基本的权利。执政掌权的人更加不应该为自己招聚大量的财富剥削子民，不应该肆意残害百姓，破坏公义，为自己的利益为依归，置社会的秩序于不顾。如果社会出现这样的政权的时候，使徒彼得说，那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自己说合理定不合理呢？但是同一时间，我再讲基督徒是不需要靠边的，基督徒亦都不需要迷信暴力，不需要迷信流血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和损害？我们要小心。会不会因为革命而带来更大无政府可怕的秩序，更多人受苦？我们要想想。我们不能够任意为了或者会出现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信主的人一方面既不能够忘记理想，但是同一时间亦都不可以忽视现实的情况。我再讲，基督徒不需要靠边的，不需要将你的生命，将你的所有一切压在某一个政权或者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身上。我们唯一依靠的，我们唯一称为主的只有一个，是上帝。早期的教会的存在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早期教会处于那个艰难的情况底下，他们被统治者认为基督徒是一个不合法的宗教。因为迫害环境底下，一般人的眼中基督徒就好像一个人见人憎的怪物，好像可能今天都有些人这样觉得你的。人会用很多不实的传闻来诬蔑基督徒和他们信仰的行为。你知不知道早期教会被人指控是什么？哇，这些人是食人饮血的。你说怎会啊，基督徒何来食人饮血啊？没有啊，因为他知道你纪念圣餐嘛，是不是？个个主日回来做什么？吃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补血，你还不是吃人饮血？那他就周围唱你咯。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说自己称耶稣基督为主嘛。哦，你不爱国，你不爱国了。谁是主啊？凯撒是主，皇帝是那个真正的主人。所以这些等等的罪名莫须有，就加在当时教会的信徒身上。所以经文继续说，第二章十五节，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使徒彼得呼吁信徒不是去革命，使徒彼得不是呼吁信徒你去为政权是去讲说话。使徒彼得呼吁信徒要藉你的善行，不是用暴力横蛮的方式，亦都甚至不是试图不断地去解释自己，来到塞住那些无知糊涂人的口。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强权统治之下的环境当中，当面对冲突，损伤只会更加惨重。不会因为靠到冲突可以胜过那个邪恶的权势。所有的使徒清楚看见这个的事实。相反，他们提醒信徒用耶稣的方式，以爱心胜过憎恨，以善胜恶，是更加合乎基督徒的原则。 记唔记得耶稣喺身上宝训当中就提到，当你被人强迫走一里嘅时候，你干脆为佢走两里啦。有人打你嘅左边，连右边都俾佢打啦。有人向你拿内衣，连外衣都俾佢，甚至佢教导我哋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第四十节，要爱你嘅仇敌，为嗰啲迫害你嘅人祷告。唔单止系耶稣，保罗一样咁样教我哋。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二十一节，我哋一起读。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喝，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对付那些糊涂无知的人，对信主的人的污蔑，弟兄姊妹，圣经教我们不是不断试图解释，不是用强悍的态度，不是用冲突暴力，而是用好的行为积极做正面的见证，用更好、更实在、更圣洁的方式去回应这些人的污蔑。弟兄姊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辱骂还辱骂，是今日网络世界的潜台词。如果你都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的人有什么分别呢？当然，当你要用好行为来到影响世界的时候，是不会带来那些所谓一句 KO 的快感的，是吗？亦都不会有做网络打手的飘飘然。神要求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见证，而不是讲一句就算数。基督徒不怕被检验，我们信主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弟兄姊妹。上帝要求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见证，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社会，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断出现的例子。来到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我们继续读。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而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信徒一方面从被神从罪当中释放，因为认识神的真理成为自由的人，但我们不可以以自由为借口，做出与神旨意相违背的事。彼得提醒我们，虽然已经被耶稣基督释放，是自由人，不再受罪的捆绑，但是绝对不能够用自由作为藉口遮盖自己的罪恶。我再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辱骂还辱骂，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有自由权、有人权，我们就不受法律制度的约束，我们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妄视、藐视社会的法制、权柄，破坏社会的秩序。从上的君王元首，到人为人民服务的官长，到一般的平民百姓，刚才我所讲的说话都合用。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自由人权，不受法律约束的约制，肆意妄为，妄视、无视社会的法制、权柄，破坏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由君王到官员到平民，这句说话同样适用。我们需要上帝真理的提醒。什么真理？我用红色 highlight 了。总要作什么？神的仆人。弟兄姊妹，我几咁渴望，当我哋面对社会不公义，我哋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失望嘅时间，唔好话你啦，我都失望。唔系净系去读嗰啲更加合理何车嘅嗰啲批评，跟住一齐去摒佢，一齐去唱佢，一齐去闹佢，咁系冇意思噶。相反，我们更加需要的是我们做那个其他这个世界的人不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回去重读一下耶稣基督的生命。每一次你觉得失望的时间，你回去读回耶稣的人生，他是怎样的？神的仆人是有一个什么的态度？一个以耶稣为主的仆人，一 以耶稣为主的仆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到底我们还知道还是不知道？最后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一个总结，二章十七节，经文说，我们一起读，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说，彼得讲来讲去都是叫我们射住那些君王元首，不要弹得那么尽，不要示威游行，是不是呢？看起上来彼得是鼓励信徒要信服，要尊敬人，听起上来没什么出奇。不过如果你留意经文的细节和铺排，会有一个令你惊讶的地方。在荧光幕上面我已经将那个铺排摆了出来，你留意彼得讲到尊敬君王的时候，他是呼应第一句尊敬什么？众人，没错。彼得用一个相同的动词尊敬 honor 去显明基督徒对众人对君王应有的态度，将这两者什么等同。牧师，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让我解释多一点。从字面看上来，彼得仿佛是高举掌权的人，是吧？哇，摆到他在上帝之后，是吧？是吧？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跟着呢，尊敬君王。但是如果你留心看清楚的时间，彼得在这里讲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弟兄姊妹啊，信主的人，你既紧要尊敬所有上帝所做的人，在教会当中的主内弟兄姊妹，你更加要务要彼此什么？相爱。对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真神，就当然要什么？敬畏他。好，那君王呢？君王怎么？彼得说，你尊敬他好像尊敬其他人一样。懂不懂得到？懂不懂得个意思？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尊敬和敬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不是被那个相同的敬字所误导，一个是 honor， 另外一个是 fear。 尊敬人，尊敬君王是 honor，敬畏神是 fear， 两者截然不同。尊敬的对象是人，从来都是人，敬畏的对象却是什么？上帝。因为这种的分别，彼得勇敢的可以在执政掌权的人面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他说什么？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早期教会的信徒亦都跟随彼得这个的例子，敬畏神，尊敬君王的原则。当我们面对政权罪恶的时候，他们不沉默。早期信徒不沉默，他们坚持拒绝献祭给假神和敬拜凯撒这个君王。他们反对斗兽的行为，他们抗议罗马人猖獗的色情文化。他们接纳孤儿寡妇、贫穷软弱、重病的人是那个世界拒绝接受的。这一切都是早期基督徒对当代的指控和见证，和他们在生活里面散发，怎样散发基督的芬芳。这个是他们那个长远的见证带来改变世界的影响。弟兄姊妹，今日罗马帝国在哪里？没了。你去的斗兽场是一个废墟，是一个旅游景点。但是今天的教会，上帝的国在哪里？随处可见。弟兄姊妹，今天无论在北美、在欧洲、在非洲、在中东，甚至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教会都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的关口，面对很巨大的挑战。没错，教会在政治的处境里面，如果想为自己靠边靠站，为那些政党、政府、政客去做宣传机器，这个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是教会亦都不可以回避上帝的呼召、时代的呼声。我们必须要耶稣基督说，在黑暗当中发光。 明正社会政权的错谋方言，暴力不义。弟兄姊妹，一方面你们有没有反省，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那个敬畏神尊敬王的角色，还是我们会贪图个人的平安丰裕，躲在教会虚假的尊敬天上的神，而在社会里面处处是敬畏那些在上掌权的呢？调转了。但是同一时间，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的缘故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还是我们只是喜欢自己拥护的意识形态、政党、政府、政客，为他们保驾护航，为他们发声，盲目的为他们讲尽超越真理可以容许的恐话，仍然是懵然不知。弟兄姊妹，真正在上掌权的只有一个。基督徒不需要将你的生命倒转压去任何一个的政府意识形态里面，没有地上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的，没有地上任何一个制度是神亲自的设立，所以是不会错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忠心的做主的仆人，在这个世界发出时代的需要听的呼声。完结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同读我们的任务。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我们同心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是王，你是唯一万有的主宰。今日地上的制度既是人的制度，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以我们的好行为去尊重这一切的制度，尊重在上掌权的人，亦都好像圣经的提醒，时常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祷告他们依从上帝的心意，祷告他们悖逆神的时间能够悔改，甚或祷告他们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被改变、被扭转。神啊，我们祈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让我们不要愚蠢地去为任何一个政权去讲说话，让我们是为上帝的真理去做见证，让我们不要志在那些一句就将人的说话推翻，叫人飘飘然的那些言语上面的胜利，而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心意，以好的行为，持续的好行为，在社会、在社区、在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一路建立美好的见证。神，因为这个从来都是教会的任务，在教会历史众多的攻击迫害的里面，都是以这个的方法在时代里面作真理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沦为这个世界的打手，不要用沦为这个政权的发声，让我们成为上帝真理的见证。主，我们多谢你使用我们、呼召我们、提醒我们、改变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